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？
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，14年职业驱邪，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。
走音、
刨坟、
笔尖儿，
欢迎收听《清雪故事系列之厉鬼人》。
百度神帖，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。原著李亦凡，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FM101.9，吉林健康娱乐广播，每晚10点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清雪故事·猎鬼人之人鬼之间》。
说到这儿，我就有点不明白了。要知道，人的身体是有生理极限的，超过这个极限，比如说你连着几天不睡觉，连着几天不吃饭，会对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的。如果这个鬼的动机单单只是想要借用小吴的身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那他是没有理由放任小吴去睡觉的。他选择了暂时不控制小吴的身体，让他睡着，这我就搞不懂是为什么了。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接着，我又告诉小吴的女朋友，如果我分析的是正确的话，那么这个鬼生前应该是小吴的熟人，否则的话，他何苦要放任小吴休息而苦了自己呢？以你对小吴的了解，请你好好的回想一下，在跟他交往的这段日子里，他有没有好朋友或者亲人去世的？不是最近的事儿，因为如果是个新鬼的话，肯定干不出这事儿来。小吴的女朋友已经吓得有些发抖，不过他还是努力地回想了一下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他跟小吴在一块儿都快4年了，期间自己或者小吴的亲友从来没人去世过，小吴也一向比较开朗健谈。我摇摇头说不可能，因为别的不相干的鬼魂是不会这么做的。这样吧，小吴最初是怎么开始变成现在这样的，你把你知道的详详细细的全都告诉我。小吴的女朋友点点头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小吴第一天出现这情况的时候，他没有察觉到，只是呢，当天晚上他去跟朋友聚会，回家稍微晚了一点，进屋之后发现小吴没开灯，而是呆呆地坐在电脑前看着自己设计的图纸。他把灯打开的，就凑到小吴身边说，我回来了。可奇怪的是，自己开门的声音没让小吴察觉到自己回来了，反而是自己趴在小吴耳边说的那句话把小吴给吓了一跳。接着他就问小吴，为什么这么晚你还不睡呀、在加班吗？小吴说，是啊，我最近很忙，要赶稿。可嘴上说忙，手却平放在膝盖上，动也不动，不像是在做设计图的样子，倒像是一个小孩在偷看色情片，被妈妈突然闯进来揭穿了的尴尬。由于实在是太晚了，小吴的女朋友跟朋友喝了点酒，就洗洗上床先睡了。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她发现男朋友小吴趴在桌上睡着了。 而且电脑上的画面还是昨晚上的那张图纸，分毫没动。她当时就有点心疼，就过去把男朋友给摇醒了。结果小吴醒来之后头一句话就是：我睡好了，我要去上班。说完电脑也不关，脸也不洗，喊也不喊，答应也不答应的就出了门了，还没带手机。听到这儿，旁边的老工程师也叹了一口气：
哎，没错，就是从那天开始，小吴就好像魔怔了一样，整天恍恍惚惚的。
小吴的女朋友接着说，自己由于单位远一点，所以每天回家的时间自然就比小吴要晚。一般来说，小吴在午休的时候会到附近的超市买菜，晚上到家之后呢，把饭菜都做好等自己回去。可是那一天他回家之后发现，小吴还是一副傻呆呆的样子坐在电脑前。他就以为是自己昨天晚上出去玩回家晚了一些，男朋友生气了，就也没说什么，默默地做好饭，然后陪小吴一块吃。但是就从这天晚上开始，他就察觉到小吴吃饭的时候俩眼一直盯着电视，却不怎么眨眼。吃完饭他去洗碗，从厨房一出来发现小吴已经睡了，可是那时候还不到晚上八点呢。结果那一整宿小吴都没醒，呼噜声特别的大，就像是一个疲惫已极的人总算是睡了一觉的感觉。那天是周末，他呢就稍微睡晚了一些，迷迷糊糊当中就感觉自己背后啊有人在推，他就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：你别闹，我多睡会儿。但是半梦半醒之间，他却看见小吴已经起床坐在电脑桌前了。他心里边当时就是一激灵，心说那刚才是谁在背后推我呀，立刻扭头去一看，身后什么都没有。难道是自己睡迷糊了，产生了错觉，看错了？他犹豫了一下就没在意，又睡过去了。但今天看来，当时在背后推自己的应该就是那个鬼。那天他起床之后就开始收拾屋子，但是小吴就像是个木头人一样坐在电脑桌前，让他抬脚挪挪地方，完全无动于衷。女孩子就发火了，跟小吴吵了起来，但是小吴一直都没还口，直到他女朋友喊了一句：早知道你现在这副模样，当初我就不会答应西西照顾你了。这句话一说完，一直无动于衷的小吴突然转过头来，面目狰狞地吼了一嗓子：你不要吵！话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小吴的女朋友突然停了下来，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，瞪圆了双眼，手抓住头发，捂住耳朵，就开始尖叫了起来。本来大伙都围坐在一块儿的，他这么猛的一下子惨叫出声来，着实把我们都吓了一跳。我一下子退到墙边，手伸进口袋抓了一把粉土，那是我专门用来打鬼的。胡宗仁也一家伙蹦起身来，扯出了他那条脏兮兮的麻袋， 老工程师坐在女孩子身旁，被吓得摆出了一个很滑稽的姿势，就像是脚边突然炸响了一个炮仗一般。小吴的女朋友惨叫完了之后，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就开始哭。我定了定神，赶紧凑过去问，你怎么了？
我想我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我可能知道了。
我看他情绪还是这么激动，就让胡宗仁去厨房倒杯水来，然后安慰这个姑娘，你别害怕啊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你想到就告诉我，你别怕，这么多人呢。喝了一口水，姑娘停止了哭泣，但还是在抽噎，不过倒是明显的冷静了下来。
这次缠上小吴的可能是一个叫西西的女孩。
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集正在播出。 FM101.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，每晚十点。
我很少遇到当事人能直接叫出闹鬼的那个鬼魂的名字来的。这个西西死了多久了？
4年多了。西西是小吴的前任女朋友，死了以后我才跟小吴在一起的。 不但认识，我们俩还是最好的朋友。
他是怎么死的？自杀？
不是，是得疾病死的，白血病，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很虚弱了，知道后接受不了，很快就去世了。
那你的意思是你在西西走了以后才跟小吴在一起的？恕我冒昧啊，以前西西还在的时候你们俩有过什么没有？
那完全没有，因为我跟西西是最要好的朋友，当时我很高兴她能找到这么一个优秀的男朋友。可是后来西西临死之前让我帮忙照顾小吴，她走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劝解小吴，想让他快点走出来。当时我们俩就是单纯的朋友关系。后来小吴的精神渐渐好起来之后，我发现我也爱上他了，小吴也是。直到西西走后的那一年春节，小吴一个人在重庆没回老家，我就请小吴冒充男朋友带他回了我的老家。两个人本来就互相有好感，就这样就成了真正的男女朋友了。
其实在最开始的那段日子里，这个女孩子也非常的矛盾，觉得自己对不起好友。但是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奇怪，已经由不得他了。后来他也跟小吴十分坦诚地就这个问题讨论过，都问自己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。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，最好的照顾就是一直陪伴在对方身边。听到这儿我就问他，那你是怎么确定现在屋里这个鬼就是西西的呢？他告诉我说，这屋子在没搬进来之前，也就是西西还没去世之前，一直是小吴和西西在住的。最主要的是西西是个比较忧郁的女孩，在我和胡宗仁今天揭开谜团之后，她才突然发觉
小吴自从变得有点不正常开始，那副傻呆呆的样子很像是西西。而且那天吵架，自己不管怎么说，小吴都不还口，直到自己提到了西西这个名字，小吴才怒吼了出来。事发前几天，恰好就是西西的忌日。结合我进屋之后观察到的一切，包括那个我觉得最奇怪的现象，现在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如果没有别的亲人在近几年去世的话，那么能够这么对待小吴的，恐怕也就只有他那位前女友了。人已经死了四年了，既然这时重新出现，那就表明这只鬼已然迷茫了。我从最初进屋之后的震惊，变成了现在的一种略带凄凉的同情。其实我知道我不该这样，同样的事情实际上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你我身边发生着，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你我他毫不知情罢了。西西在我用罗盘看路的时候传递出来的那种激烈的反应，充斥着现在的整间屋子。他知道我们要干什么，可他却选择了守护自己的爱人。殊不知他的这种坚持会伤害到爱人，久而久之，小吴也会精疲力尽，死路一条。我转头问胡宗仁，你也给个主意吧，现在就动手。胡宗仁也有些哀伤，
哎，就现在吧，趁着人还没被拖死，出手别太重。好，这样吧，你念一段你们道家的安身咒，这样待会儿咱们把他逼出体外的时候，他也不会那么抗拒。好。
于是接下来的几分钟，胡宗仁在屋里一边踱步念咒，一边频频地行道理。
我很少看到这家伙这么认真过。
完事儿之后，我们把小吴盖的被子掀开，知道他现在是醒不过来的，就让他趴在床上，撩起他的衣服，扒下了他的裤子。我去厨房找了一把刀，把先前胡宗仁找来的筷子取了三根，削尖小的那一头，然后脱掉鞋站到床上，摸准了他背心上的新鱼穴，缓缓地旋转着，用筷子尖轻轻地往下扎，直到扎进去大约一厘米也没有血流出来，我才确定自己没扎错位置。心与血是控制人的情绪的，主管心脉，半人半鬼的人心智是无法自控的。接着我又用同样的方法刺入了小吴腰间控制人身气血的气海鱼穴，然后是会阳穴。在我们玄学上来讲，鬼魂进入人体主要就是控制着这三个穴道，而这三个穴位本身都属阳，鬼却是指阴。我用筷子去刺激这几个穴位，其实就是在放气，让人的体内的阳气更足，阳气一旦充盈，阴气就自然会被逼出来。
但是
逼出来得有个出口才行。胡宗仁白了我一眼之后，蹲在了小吴的屁股边上，双手握住小吴的大腿，两只手的拇指在小吴屁股下的承浮穴上顺时针的揉捏了起来。这个穴位刚好就在屁股上的那坨肉下头，属于十二经脉里的太阳膀胱经。反复的刺激这个穴位会让人放屁，一旦放屁，小吴的身体就干净了，剩下的事儿就是把西西的鬼魂带走了。我站得远远的，胡宗仁在那儿一边揉，也是一口接一口的憋着气，但是很快就被他自己给逗笑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迅雷不及掩耳的，小吴的屁股就发出了一连串噗噗噗的声音，有点闷。通常能放出这种屁来的，大多是肠胃不好，或者是好几天没大便了，所以可谓是屁中之王，最臭的那种。胡宗仁离得近，刚才哈哈 哈气量用尽，只好仰着脖子痛苦地忍着，直到十几秒钟之后才长舒了一口气。接着我和胡宗仁帮忙把小吴的衣服穿好，重新盖上被子，就打算带走西西的鬼魂了。胡宗仁取出铃铛，嘴里叽里咕噜地念叨了一阵，最后说了句：
你且好好的去，你的男人现在被你的好朋友照顾得很好，你应该安心了，替他们祝福保佑他们吧，也希望你安心修炼，早得正道。
这道家人送鬼的确跟我们巫家不一样，什么事儿都道道道的。我就问他，你送走没有啊？他说我送得干干净净的了。那你刚才没问一下，这西西为什么时隔四年又重新回来了？
哎呀，我忘了。
我知道他为什么回来，他一定是放心不下小吴，也放心不下我。说着，小吴的女朋友走到小吴身旁。西西，你放心吧，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得呢，他的确是你说的那样，是一个值得珍惜的好男人，我会好好的对他的，你放心走吧。
说完这些，小吴的女朋友又问我们小吴什么时候会醒。我告诉他，小吴其实就是过度的疲惫，睡好了自然就会醒，等他醒过来，如果不记得这中间的事儿了，你呢就跟他装糊涂，如果他还能记得，你也别瞒着，有什么就都告诉给他。我们也要走了，临别前也祝福你们二位。在连连的道谢声中，我们离开了小吴的家。跟老工程师道别之后，在送胡宗仁回家的路上，我和他都很久没有说话。我是因为唏嘘小吴和西西，以及现在这个女朋友的那种超脱的情谊，虽然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妥，但这的确是一段值得尊重的爱情。西西的重新归来，大概就像是小吴的现任女朋友说的那样，是因为放心不下，但又人鬼殊途。而早在四年前，他就是带着这份牵挂离开人间的。我想这就是他的执念， 也是他留下来的原因吧。胡宗仁也难得不那么聒噪了。直到车开到菜园坝，他突然开口说道：“
哎，我以前吊儿郎当的，现在才体会到，爱一个人是责任，而被一个人爱着却是一种幸福。不行，你快开快点，我想我们家小妮子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急什么呀？难道你还能飞回去啊？你们家那个又不会跑，你慌什么？”胡宗仁没搭理我，摸出手机来打给了傅允妮，然后就是一大堆肉麻的话。挂上电话之前还用英文说了一句
I love you，
最后又加了一句
I love you three。
我觉得可能是电话那头的傅允妮说了一句
I love you two 吧。
哈哈，
刚才您收听到的是《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》，原著李亦凡，新浪官方微博“清雪故事2010”，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“清雪故事全拼2014”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《清雪故事》。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。